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最后一章的第590节了。那我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基督教的说法对吗？基督教的说法是对的，人是没有轮回转世的。那佛教的说法对吗？其实佛教的说法也对，也就是说你事实上你是不断在轮回转世，因为灵魂一定会发展，可是发展的那个人格特质是你又不是你，是你没有错，但是不是你，他不是你，当然不是你嘛，因为你会不断在变啊，怎么会是你呢？好，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Amy 你在轮回转世下去，那个人不叫 Amy 啊，他没有跟你同样的父母啊，父母经验啊，他跟你不同样的一个信念、思想、情感跟背景都不一样啊，对吗？所以他出去了没有错，他有发展，那这个发展也回馈到你的身上，变成你的背景，而且是你可取用的一部分。可是他却不是你啊！他既然不是你，怎么能说是你自己呢？但是你原来在啊！因为如果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一如果生了二，一就不在，那么上帝就死掉了，没有源头自己啊！二如果生三，那二前面一二也死掉了，那就只有三了、啊，二一二不见了。那如果我们现在的自己是存在的，那后面的全部背景都不存在的话，那么谁去组织那个 DNA 呢？谁是让新的物种在继续发展呢？谁去当你的灵感的背景呢？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以中国人来讲的话，你说关落音，你在关多久的落音都可以关得到，2000年可能夜辉还是可以关得到，没关系，有意见可以提。关落音哦，关落音就是到地狱以后到哪里去找那个死掉的人叫关落，然后那个人会被你找出来。
你自己有看过吧？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关过落音了。
他们觉得是真的吗？
他们觉得是真的，因为他会讲出很多你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了。
哦，就是找一个人他帮你看，
有可以通灵的人可以下去关，
看，就是看找你在地狱或者天堂，
不管在哪里的，对，
找好几个吗？
就
是只找一个，
你要找谁都可以。但是你有没有想得很奇怪哈、哦？就是说，他站，就算在地球里面，你要去找一个人，也是人海茫茫，对不对？那你观落音不就鬼海茫茫吗？但是却可以把那个鬼海茫茫的人找出来。
鬼
的鬼，
那个不应该是说那个观落音那个人，他走的他精通。他知道我问的人心里的想的东西，
哦，
是这样
子
吗？
可能吧，或者是可能，也许是吧。你要这样认为，我也没有办法，不是吗？
没有问题，问题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没关注。对啊。不，我们这样讲好了啦，我们比较一个客观的立场去想，哈、哦，我们比较客观的立场去想。赛斯这个理论是比较合理呢，还是比较不合理？我们不要管它是谁，那你觉得这样比较合理还是比较不合理？好，比如说像以基督教的想法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蛮可怕的，因为你的时间只有这样讲好了，也许10年，也许20年，也许最长是90年，在这90年的岁月当中呢，如果你有做错事。好，啊，这个错事呢，假如说还有一点严重的话，哈，那么你是永生永世要被处罚，对吗？那是永罚，或者是你没有信上帝，啊，没有信上帝要下地狱，对不对？那这地狱一罚就罚永生永世，这个好像有一点不太人道或鬼道，不太鬼道哈。对鬼这样不太轨道，那再来就是说，一世论英雄嘛，好像也太短了吧？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哈、哦，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如果以这个佛教的讲法来讲的话，你有生生世的轮回，然后呢，这一世不好，那一世比较好，那这一世就是说那种轮回因果的关系的话，那么我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什么是第一因？什么不是？假如说你是因为因果的关系被轮回的话，那么什么是第一因？是什么第一因把你推下来的？那个第一因在哪里？啊，又存在吗？那永远就清楚不完了。所以以这个再次的讲法，我是觉得是比较合理了，因为意识的本质就是不断在创造嘛。 那我个人在这个体验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了哦。假如一切万有，我们讲说一切万有是爱，好，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名词上的说法，而是你要实际上去想哦。假如一切万有有所爱，就好像你爱什么事，对不对？你爱喝冰啊，爱喝咖啡。OK， 那等一下我们下课，我们到 Starbucks 去买一杯咖啡。爱喝咖啡，我买一杯咖啡回来喝，对吗？好，那一切万有因为有所爱，所以因为爱的关系，把人格推出来，对吗？所以被推出来的人格是就是上帝想表达一些东西，想爱什么事情。我们从最原始开始讲起，就说假如这个有一个源头，有一个上帝的话，那是不是他有所爱，所以他创造一个东西出来，那叫人格。那创造很多的人格，是不是他有很多的爱？ OK， 对，创造出来的这个人格呢，他一定是有上帝所爱嘛，那个特质。上帝爱喝咖啡，推出一杯咖啡出来，对吗？那你是那杯咖啡。那如果你是那杯咖啡的话，如果你在爱你按照你的咖啡是不是马上回到上帝的手中的，跟一切万有是不是马上连线的？所以根据你的咖啡的特质，是不是你就回到上帝的怀抱？这样合理吗？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只要他知道他的特质，按照他的特质自然而然去表现，当一个自然人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在上帝的怀里，这样合理吗？那假设你不行做到，那常常是不行做到。好，那透过你所爱的人或所爱的事情，是不是你又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因为既然是你所爱，就不是别人所爱。既然是你所爱，是不是你的特质你才会所爱？既然是你所爱，透过这个爱，是不是你就回到上帝的怀里？所以你只要爱任何事情，你就回到上帝的怀里，这样合理吗？比如说，我喜欢种田，那在种田当中，我会不会觉得我很有成就，我很有力量，我很有在表达我自己，那我觉得心花怒放，有没有？那你是不是在上帝的怀里？请问，是不是？好，把你设计成男生，设计成女生，所以身体上、肉体上你有需要，精神上你有连结的需要。那而且身体上的需要强到不行，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逼着你非得去爱另外一个人不可？当你去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假如这个爱处理得很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上帝的怀里面？合理吗？所以沟通、创造、探索跟以所爱者合一，后面还两个字的欲望。那为什么是欲望？我想很多人看不懂欲望这两个字嘛。以所爱者合一我蛮知道的，我爱他，我跟他合一、哦、而且是两个单独成熟的个体哦，不是我跟你合一我消失了，我消弭掉，不是哦，是我存在而你存在，我跟你跳一首相爱之舞，你在我在，我不是抱着枪支跳舞。
你上次说
木乃伊、哦、木乃伊 OK， 我上次说木乃伊，现在说僵尸，僵尸木乃伊差不多。你不是抱着一个木乃伊在跳舞，是九个人的舞步可以配合着你的舞步。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视线当中，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先接受对方？因为对方就是我们的环境嘛，对不对？那我们接受对方，以他为我们跳舞的条件，我们去创造，那是不是最合乎上帝的需要？因为上帝是因为爱你这个特质，把你这个特质推出去嘛，而你只要在你的爱里面，是不是回到上帝的特质？所以我们在谈到个人思想本质的时候，我们一直提到一个一点，就是说，当你在你的特质里面，你因为这个特质的关系，你会接触到你的内在，而接触到你的内在，你可以行动到最好，因为箭在弓上，子弹到枪膛里头，射得又准又好，然后。当你发现你的力量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力量。当你发现你的特质的时候，三炮你就发现所有的特质。当你因为爱的关系发现了你自己之外，你就同时发现了任何其他人。所以整个过程应该是说，你先接受自己，接受会产生认同，而认同会产生欣赏，欣赏会产生爱，爱会产生快乐， 快乐会产生所有的美满，就接触到上帝的力量了，对吗？那欲望是什么呢？欲望就是愿望，欲望即行动，对吗？这赛斯书说的，欲望就是行动，你没有欲望你就不会行动啊，啊你没有行动你就没有爱啊，因为爱是动态的，爱是一种动态，把一个死的东西移动，因为你没有所爱你就不会动作啊，对吗？我不爱钱我就不会去赚钱啊，我不爱看电影我就不会去看电影啊，我不爱你我就不会跟你在一起啊，我不爱赛斯我就不会来听课啊，所以爱是不是一个动态？一个动态把一个个体推到他所要的那个目标，所以欲望产生行动，而行动让两个爱合一。合一的意思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借着两个之间的一个完形的配合，让它产生最好的力量。我这样诠释对吗？对吧？好，好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那你的一三一四去推出来你个体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件事情哦。假如一切万有是创造性的，那它就不是毁灭性的，对吗？所以它在创造每个个体，它干嘛去毁灭它？好，那一个人如果死了以后，比如说我现在是人，我会思考，哦，我看到你，好看不好看，我喜欢不喜欢？那这个是我的思考，我对爱的组合，对吗？我今天为我所爱，我会不断去组合它。我讨厌你，我爱你，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我爱吃，我不爱吃。你不断的组合自己的爱跟物，爱跟物在你心中做很多组合，而组合会产生情绪，对吗？而情绪会产生深刻的记忆，感受上的记忆，而那个感受上的记忆会被永远的存在，那就是我们说的个体性。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既然是个体性的话，这样讲，其实我们每一刻我们都在成长，对吗？好，那一个人如果说在有生命的时候，你会去感觉周遭的所有的事情，那你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假如死了不会，就没有恶鬼了嘛，对不对？假如死了以后不会的话，就没有赛斯啊，好啊，就没有什么保罗赛上啊，啊就没有死的人没有肉体就不会思考吗？没有肉体就不会思考的话，那你晚上做梦在干嘛？你没有肉，你有跟着肉体在感官在做，可是你的意识在不断在活动啊。所以没有肉体的意识灵魂体，它事实上是仍然会想，才会恶鬼，或才有那种吊死鬼，或者是来托梦或什么之类的，对吗？当然这个东西还没有被证明了。不过我想如果以你们各位年纪都不小了，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了吧。好，所以我们这样啊，我们今天讲鬼故事，对。所以假如鬼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身体仍然会组合，比如说像赛斯他就没有身体会组合的话，就表示你死了以后你不要以为你就那叫什么Rest in peace, R.I.P. 没有，好，你不断还去思考嘛，还是不断去思考，不断还去想嘛，好，我想这个应该是蛮确定的啦。人没有身体会不会思考？会，假如会的话，那么鬼就会改变，鬼如果会改变，鬼都就不会是原来的他自己，对吗？同意吧 ？OK， 好。他说呢，他在教宗的那一世他就是写雄心跟理想之间的一个鸿沟的调整嘛，哈。那像原来当教宗也还蛮政治的，因为宗教离不开政治，那人人都期待神子是一个很好的政客。我们最近今天才刚选出一个叫做Francis 一世嘛，哈。Francis 好像叫什么？我忘了他中文叫什么，热望不是热望，反正阿根廷的，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政客，应该多少还是要吧，对，怎么会能够在那边哈？对啊，政客也不错啊，能够当客嘛，对不对？那他提到他说他曾经在一个叫做卡皮纳的这个地方待过。然后他有一个堂兄犯了严重的一个错误，也就是 对西班牙的某些准师上被逮到，他堂兄大概是罗马人吧。然后说在那个地方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团秘密团体叫做神之母信的信徒，好像这个在基督教里面一直都有吧。好像那个叫做什么啊？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达文西密码吗？那个也是，好像是那个跟圣母玛利亚有关的一个组织嘛。但我个人也觉得蛮合理的啦。如果说他儿子成圣成贤的话，他妈妈应该也是要被尊重的吧？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很多人把他们当作是异教徒，然后送上陈情书。好，这个陈情书呢，跟教会里面的童贞圣母的地位，重点在两个地位，跟他的地位有关。如果童贞圣母的地位高一点的话，哈，那么神之母性的这个信徒就比较安全嘛，是不是？地位低一点，那就被当作异教徒嘛，说不定还上战头台嘛。但是各位，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哈，好像今天必须要被这个人类想得很尊重的人呢，大部分都违反人类的肉体本能，对吗？比如说童贞圣母，童贞可以生孩子，那我想现在生物学大概是不会承认这种事情的。然后再来就是耶稣会得到之后，他会升天，他真的有身体哦，而且可以吃饭哦，可是我吃饭的身体会升天。那我们当然会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升天做什么？它上面盖房子吗？因为好像空的嘛，好像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身体会升天吗？然后再来就不见了嘛，就从来没看过，都在你心中的。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是比较是象征意义，我们不要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去过以色列，我在那边也研究过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跟着一个叫做什么耶路撒冷旅行团，那个也是个牧师啊，我们在那研究过很久。然后呢，所有的圣地的每个地方我们都去绕过，这段可不可以讲啊？可以讲哈。那这个研究专门研究这个圣经的这个牧师呢，他在海边的一个地方叫华海，一个港口叫华海。在旁边的一个地方呢，我们有看到一个雕塑了，一个标志，上面就很高兴的写说，整个圣经的故事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被证实的，但是有一个人是被证实的，也就是说把耶稣定罪那个彼得啦，那个比拉多那个总督，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总督，唯一那个东西是被证实的。那其实我们这样讲，我没有任何说是要讲基督教好或不好的这个任何意思，我只是说象征意义它所代表的东西哈，比实际的东西其实要更有意义。不管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假的，但它代表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不然人升天要做什么？不然童贞生耶稣做什么？不然那叫释迦牟尼佛的妈妈是从哥伯生孩子的。你们知道吗？是胳膊生的，因为不能从下面生，那个太不近了，所以是胳膊生下来。但我们知道人体的结构，这个地方是不会生孩子嘛，对吧？这个地方怎么生孩子吧？啊，那我们对呀、啊，器官都不合嘛。那再说呢，你说像中国人有很多，像我们的在中国呢，在台湾来讲的话，有两个是。在台湾算是最有名的一个叫做妈祖，好，一个是陈靖姑。那你如果去看这两个人的生平故事的话，你也会觉得他不太可思议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与其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还不如说因为对某件事情的崇拜或者是一种人类遗留下来某些情绪所引起最后的一种象征意义的一个实现，可不可以这样讲？其实你如果是研究犹太人他们的一些故事的话，哈，那个救世主这样的概念是很早就有了，而且救世主会被吊死这样的一个传说也早就有了，那么自然会有一个东西会去满足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对对，因为你也梦过嘛。那所以正常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事，反而不是最重要，但是象征意义其实是最重要的。 啊，就是他提到这个旁生圣母，刚刚那一段应该是要删掉了，不 OK 了，反正讲就讲哈。然后这里有提到，他说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只是随他去，然后我知道他在讲那些事情。好，你看正在出神状态，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也有一种进展哦。以前的话，当赛斯进来，他就不见了，他不知道在哪里。那他像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知道说，哦，他在讲什么事。在鸡同当中，有一个叫熟鸡同吧，生鸡同跟熟鸡同，他们有这样的分化。越熟的鸡同就是跟入神者哈，跟那个来的人呢，会有比较合一的感觉，会比较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且你看，在下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提到说，哦，我不要上课，我不要上课，因为他要把这个书籍输掉，对吗？好，所以显然他是比较知道的这样子。好 ，OK， 那我们下期这边是比较精彩的哈。他说，你们并没有命定要被溶解到一切万有里面，啊，事实上，一切万有根本就不想溶解你。也就是你永远会存在，你不会被一切万有所溶解掉，你不会融在一切万有里面，你在一切万有里面有你的地位，永远有一个地位。那这样的一个意思到底能够代表什么？代表是说，那你活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去做吧，因为你不管做什么的话，基本上你是被支持的。我们从基本理论开始推起的，一切万有因为他的喜爱，所以创造你这个特质的人格。所以只要你喜欢的事情，是不是都在一切万有里面想推出来那个力量里面？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反正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有那个欲望，有那个愿望，你就可以跟因为爱的关系跟一切万有合一了。或跟你任何所爱的事情合一，而透过你所爱的事情，你就是可以合一。只要你爱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你就会慢慢的爱上这个世界。只要你爱上你的身边的任何一件事，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会充满的意义跟可贵性。就算这个意义对别人来讲无聊啊，这种什么道理，对不对？可是那个对喜欢的人来讲，那个就是你全部的意义。那是你必须要追求的目标，而且它可以带给你生命力，带给你力量。那每个人不一样，你管别人怎么想。可是你管别人怎么想的话，你就必须要在安全里面。哎呀，不要乱搞啦，哦，这个会被骗钱啦。好，那你就不做了，对不对？可问题是，按你的那个部分跟他部分不一样啊。你就是要做你所爱的事情啊，你又不是要做他所爱的事情。他告诉你那个安全没有用，因为你自己做了才有用嘛。各位，这个动力本身哈，我们在谈到赛事的东西，基本上是三个东西合在一起啊。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动力。心理动力来源是什么？就是那个欲望，内在的冲动。好，那个欲望、那个冲动，千万不要去否认它。那我只能说，以这种讲法的话，可能会很多人会摇头。哇，天哪！你在追寻欲望，那这样怎么得了啊？哦，是没有错，可是把爱放进去吧。因为其实一个人的欲望哈，他假如是根据你的欲望的话，不会太糟糕啊。就好像一般动物来讲的话，他有欲望要吃东西，他只会抓一只来吃，你欲望满足了，他也不会要了。哦，那假如说你不是在那种状态之下的话，那你的欲望反而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欸，根本就没 touch 过嘛。OK， 所以把爱放到里面去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问题。那我们的人格哈，你目前所了解的，你人格的种种面貌将会被保留。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两个独立的个体合在一起，那叫合一嘛。在关系里面也是这样，你不能想要去控制对方嘛。所以当你开始发展你自己的时候，你要让对方尽量去发展他自己，鼓励他去发展他自己。这样才可以变成一种两人之舞啦，啊，因为呢，你的人格会被保留，那他的人格会不会被保留？会嘛？那你为什么需要他来赖你呢？那你为什么需要赖他呢？你其实是借着先两个在一起得到的那个安全感，用这个安全感当你的 base， 而用这个贝斯好好去施展你的力量吧。那对他当然也是一样啊。各位同意吗？同意吗？所以，亲爱的男性朋友们，说起男性的大男人沙龙主义，如果你在网络上有听到的话，这个对你是最诚挚的劝告。假如你要让对方高兴，让对方爱你的话，最重要的事情是去开发对方，你开发你自己。好，那否则的话就很辛苦了，因为当他没有表达，他就不会快乐，他没有在他所爱里面。OK， 所以正如你过去的人格没有溶解到你里面一样，他们前活着而充满着活力。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就像你小时候的那些人格有没有溶解在你里面呢、啊？你的内在小孩还是内在小孩啊？那他们也全都充满了活力，那也在发展他们自己啊。这就是赛斯的观点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感觉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所理解的那些人格特质呢，它其实就像散落的一个 DNA 一样啊，它会发展它自己。他们全部走他们自己的路，你将来的人格跟你过去的人格一样的真实，也就是说，你将来的人格跟你过去的人格跟你现在的人格都会走他自己的路。那你死了以后，那个人格呢，也不会跟投胎那个人格一样，因为你死了你会变，那你推出去的人格他还是会变啊。但是在所有的变当中呢，他所有都可以连在一起，又重新有了新的创造力，那个就是。肯威尔伯一直在谈到那个包含又超越那个概念，我包含你，可是我超越了。那对自己的人格特质来讲，你是包含又超越，那你跟你的所爱在一起，你的伴侣在一起，是不是也一样包含又超越呢？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包含了，可是呢，我又超越了，我在我自己的范围里面超越，而你借着跟我在一起，你也超越了。得到安全才可能创造嘛。我们的 小朋友一出生啊，在一个家庭，他是不是先给他一个安全，给他安全以后，在这安全之下，他慢慢定义他自己，然后到一个程度，他一定要超越，他一定没有办法照着你的想法做，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想法，这就叫包含又超越。好，那夫妻也是一样啊，在一起你给他互相给安全，互相给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得到了一个稳定感，然后这稳定感之后，是不是要互相创造，互相利用对方的知识的力量去做新的创造。他说过一阵子呢，你们就不会为这个事情操心了，因为你们就死掉了。我们现在是为很多事情操心嘛，会以后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什么。他说过一阵子这些问题你们都不会再讨论了，因为你们都不会为这事情在操心。在转世的架构里面呢，你想象的死是不存在的。你以为你会死掉？没有，你只是你在没来之前你就没有肉身啊。那你现在使用这个肉身，只是用这个肉身来体验某些事情啊。所以你换掉肉身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存在的啊。所以你以为的那个死这件事情是想象中的死，而它是不存在的。但是不过呢，我自己的参考架构也已经不灌注在我的转世人生上面，我已经把它转移到其他的方向，这是很明显的嘛。赛斯根本不在乎在投胎转世为人嘛，他不在乎了嘛。所以他以前的那些什么当教宗啊、当妓女啊、当修士的、当什么的，对他来讲，他完全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合理吗？就好像你现在已经不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小学一年级的那个老师上面，或者那些同学上面了嘛？你一定要放到你现在眼前的事情上面嘛，对不对？像麦克的话，你一定先目前放在你的工作上，跟放在你的太太上，或放在你新生的小孩子上面，对不对？所以变成你随时都在把你的注意力会转到别的方向去，而你一旦转到别的方向去，那些经验或那些曾经有过的这个人生，是不是都是你的背景跟你的经验？而变成这些东西，如果你知道的话，会为你所用。对一个现在存在的人来讲，他能够用的就是他过去曾经有过的经验跟经历嘛。 对一个了解到转世经验或者是跟你的内在有联系的人，除了你的过去的记忆跟经验之外，他可以用到他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对吗？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至少你知道，然后呢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你有留意，你有利用你的想象力，有利用你的联想力，好，然后呢有注意到你的梦境，有注意到周边所有的事情，然后你会知道其实你只要做的时候答案跟问题是同时存在，你碰到任何事情都不用急，因为姐姐知道就在旁边嘛。没有来上我的工作坊是你们的损失。我列了很不错的两张纸，其实那个都是很好的对照表，那是字句的，字是治理的字啊，句是工序的句，是一个字句。好，以后的话，反正你们交业会来就不用钱了，自己的捐献了无所谓，不要管这个钱的事情了。好 ，OK， 不讲这个 ，OK， 来，他说呢，这里其实在这个思想你都值得好好去思索了啊、哦。他说。所有的周边转生生世的转世都是同时的，因为时间是同时的嘛。那既然全部都同时，那么你死跟你活不是同时吗？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这是科学家现在在证明这一点嘛？哈，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那么既然生生世都是同时，都全部在同时间发生，那么任何的婚礼是不是心理上的婚礼？任何的婚礼是不是心理上的婚礼？那就好玩哦，那只是心理上的婚礼哦。心理上不婚礼的话，他就跟你合一了哦，对吗？哦，比如说这个人跟你，你会认为说啊，这是我的报。好，当你觉得他是你报的时候，你好像钱都交给他没问题嘛。其他人要跟你要10块钱，你就不给嘛，对不对？可是你要弄清楚，如果是那个妈妈嘴的话，哦，他说是他们有发生关系，就是说不晓得。然后这个男的就把500万交给他去操作，那最后就引起杀身之祸嘛，就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只是猜想，不知道真正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能这样先论断了。不过现在网络上是有提到说，是因为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先有关系而被打，对，他被打。哦，然后他把几百万的钱，500万的钱交给这个女的去操作嘛，对。你看啊、哦，对人类来讲的话，哈、哦，那一个接触，就算是一个接触，就会把两个人的财产会连在一起，对吧？把两个人的认定会放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有家庭有外遇的时候会变得很严重？因为你跟他接触，你也会把你的钱跟对方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部分比较麻烦一点了。那这就是人类的想法嘛？好，是人类的想法嘛？你家的狗就不会这样吗？啊，那条狗不会说因为跟他有接触，然后家里全部的东西都咬过来给他，不会吗？对。啊，这个开玩笑的哈、哦。他这里提到，他说我如果现在这个样子存在，那么同时转世的人生，以你们来说呢，也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赛斯现在存在，赛斯后面的一大串是不是都存在？都存在，都同时存在，因为至少时间是同时性的。那如果直接是同时性的话，还是那一句话吧，好好的爱你所爱的，好好做你想做的，不要愿望没有完成啊。那你不用，没有不需要安全感的问题，因为你本来就是来自于没有身体的不安全感，没有身体的安全感。好，那既然来自没有身体的安全感的话，那么你就怎么样都不会有不安全感，对吗？好，他说我现在并不关心他们，不关心那些他的那些存在转世，却把我的注意集中转而集中在其他的活动里面。赛斯你会屁吗？当然是这样子嘛，你当然还会转注在那个当教宗那个时代吗？不会了嘛、哦、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不管人格是在一个身体之内或之外，他都会改变， 主的也有会会改，对呀、啊。所以那个保罗在上死了五十年呢、啊，他继续在写他的世界观，而这本书呢被鲁伯在出神状态拿到那本书，这是死了以后继续这个鬼继续在发展的著作这样子。所以你死了以后哈、啊，虽然没有身体，仍然你在著作，啊，著作的方式不一样就对了，所以。当你99岁了，明明知道100岁的时候会死掉，可不可以再去上大学读博士班？可以，啊、哦，要做什么？不要说我年纪大了啦，不能做，脑袋不行了，不能做，没有这种事哈、哦。爱情可以做吗？可以，可以再继续追，啊、哦哦，事业可以再做吗？可以，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从来就不老。从来就没有老这些事情，都是心理上的因素而已。所以因此呢，你死后会变，正如你死前会变一样。我们死前从小孩子到现在不断的变嘛，一下胖一点，一下瘦一点，一下老一点，一下怎么样，对不对？然后观念也不断在变，对不对？那你死了以后就不变了吗？假如死后。就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有亲人啦、啊、那亲人也在看着你啦、啊、就像上次有提到说他妈妈要他去买那栋房子，对不对？好，那既然你死后的亲人也在看着你的话，那看着你他会不会思考？那既然会思考就一定会变嘛。你会思考的时候你会不会变？既然会思考，会接触，会思考就一定会变，对吗？因为思考会组合，组合就会改变。他如果不会思考就不会变，会思考就会变。所以看到事情会思考，当然会变。那如果我刚刚讲过，如果鬼会有厌鬼，有什么冤鬼什么这些鬼的话，那么显然鬼会思考，那么显鬼会思考，那显鬼一定会变，不然你怎么去度化那些鬼？我不管你是哪个宗教，总是度化什么鬼嘛，镇鬼、压鬼、度鬼。总而言之，不然你那个什么梁皇宝忏、忏水忏什么忏，忏了几十天在忏什么，也是忏鬼嘛。对不对？让鬼能够改变心意嘛？那既然鬼可以改变心意，所以鬼一直在改变嘛，这很好笑哈、哦。那这次这里开个玩笑，他说，以那种方式来说，假如你死后要坚持维持你现在这个样子，是很可笑的。就好像麦克，你要坚持你是5岁的时候的样子，你是也蛮可笑的，对不对？你我50岁了，我还是要。5岁的样子，你蛮可笑的，对不对？那鬼的话呢，他既然会变，那然后坚持跟以前一样，那蛮可笑。那既然会变，就表示什么？
永生，
就表示永生了，就表示永生。就好像你的身体，你不断在变了，不断在成长，不断在累积你自己的经验啊。那所以，那如果是永生，你怎么去投胎转世？我不断在变，我是一个个体哦。我这个个体没有说我再去，我可能推出某个想法又去投胎了。可是我自己并没有变哦，我不断在成长哦，我不断在成长。可是有一个人去投胎了，是不是？而、啊、那个投胎经验又增加我啊，可是我不能维持不变啊，我还能还继续变啊。那我们的乔老师，哦 ，OK， 乔老师死掉了，那就乔老师鬼。知某年某月某日，才某某死在此，而不能动了。你死在人堂就不动，对不对？没有啦，一直在动啦。所以你一直在动的话，那边在去投胎转世自己，你这边不是也一样在活着在动吗？这样会不会给你们很 confuse？OK 哦，你们好厉害。哦、他说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说我长大了，但是我永远不要变，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哦，那心理的多元特质允许经验无止境，经验到无止境的次元，所以一个人你在这个次元跟那个次元，你都一样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经验它，你可以经验到无止境的次元，所以在一个次元里面的经验不会否定在另外一个次元的生活。好 ，A 鬼在临界。不会影响到 A 鬼投胎到地球的生活，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嘛。一个次元里面的经验不会否定另外一个次元的生活， 你们一直试图把灵魂挤进一个存在本质一个非常狭窄的观念里面，使它变成你们狭窄的信念的一部分，所以不是这样。所以以这个观念来讲的话，我刚讲过，那就像那个没有轮回对吗？对啊，啊，佛教讲的轮回对吗？对啊，这就是两个加起来好不好？你是没有在轮，你是没有轮回转世，可是你现在转世了很多次，可是那个是你，但是又不属于你，可是它又增加了你，这样有没有比较合理啊？好，原来他们讲两个都讲对耶。所以他提到了，他说起知了哈，你难道不知道吗？通往灵魂之门的路，通往灵魂之门是开放的，而它转向经验的所有次元，灵魂的次元是通往所有的次元，那个经验是通往所有次元。可是如果你认为你所知的灵魂是你自己的结论或结语的话，那么你也会想象你的灵魂是一个很有限的存有。不过这是我们大家一般的想法，对吗？好，像中国人会说，你会面对什么业尽啊，对不对？然后基督徒的话说，你会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个就是好像是说，你认为说你的一生哈，就是那个当结尾或结论。那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会蛮有限的。然后他提到，他说，但因为他目前这一生冒险所限而死后，按照他微不足道的几年的表现，却被盖棺论定。地球这么晃眼的几千万年下来，你就少少的过了个几年，然后做个小坏事，然后就永远的被处罚。他说，虽然对某些人来讲，他所意涵的这个永华的意义啊，是很可怕的。不过呢，往往在暗示着哈，神圣创造力的核心里面的丰富跟华美，也是一个太干净的概念。没有丰富跟华美了，它不但在创造了，它也不但有对立啊，也没有永远的这个神圣，它其实是在这个两端一直在摆荡，在摆荡的过程当中不断在创造了。所以灵魂同时站在肉体结构的之内跟之外。比如说我现在生活在人间，那我有没有一个灵魂在灵界？它没有多少年龄在自己是什么，所以有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活着那边也活着嘛，所以那边活着我活着在表示什么？我这边是叫做 project 投射而已嘛。那我如果这个投射的话，就蛮符合佛教所说的如来没来，但是好像来，叫如其所来，叫如来。好，那你知道这个道理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说你是个如来佛。也就是说，你知道你是投射，你是意识借着身体来投射，是这样子。但他站在身体之内，又站在身体之外，你并不会由于拥有一个永恒的内在意识而跟动物或其他的生命分了家。也就是说，所有永恒的意识，它其实连接着这宇宙间的所有的事情。这是真正来到一种名包物矣。万物一体的这种感觉啦，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识呢，是所有意识之内，但是也在所有的不同的形象里面。意识它存在所有的人之间，是不是有点像圣经讲到说神在所有的人心中一样？可是当我们讲到神在所有人心中的话，你永远不能知道说，奇怪，如果他在我心中就不会在你心中啊，他在你心中就没有在我心中啊，怎么他同时在所有人心中呢？但是如果你在想，当你在你的内在，而你可以推出一个外在的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时在内在同时在外在？那既然可以这样，那你可不可以再继续一直推下去呢？也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然后我们在过往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小孩自己的经验，那些内在的自己都在，感觉也都在，他会继续在成长。所以每个在这个世间存在的任何意识体，它都会成长，因为它都叫神圣的不比，也就是我们说的灵魂值。所以这张有顿美吧？ 我讲的这个东西是告诉各位说，哈，赛斯讲的理论呢，它是心理动力学加上创造学，然后创造学就包括你的想象力，包括你的联想力，跟所有创造的方法。啊，这个就是创造的方法，因为它从来不会限制在一个单独个体之上。所以我是准备说哈，因为我现在礼拜五有在开个人实际上本质啦。所以我一个礼拜开三次的个人实相本质好像有点太多了，因为我在耳湾也在开个人实相本质，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先带神奇之道。那我大概也把神奇之道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对创造力来讲是还不错，还蛮好的，因为他提了一些创造力的观念。那为什么会弄到神奇之道去呢？因为在梦境化教主完成的最后一小部分，卢伯已经快撑不下去了，他希望用创造力来改变他的思维，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各位觉得怎么样 ？OK 吗？
等一下，礼拜三变成神奇之道？
没有没有，礼拜看哪随便都可以。像礼拜三变成神奇之道，还是礼拜天变梦境化教主完成？你们比较喜欢哪一本？
礼拜天梦境化教主，因为比较大的，而且是概念。
OK 好。神奇之道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真的是跟创造力有关。你可以看看它的创造的手法。什么叫神奇之道？自然人之道。为什么是自然？因为自然，什么东西是自然呢？你被推出来那个自然，那个自然的自己是不是自然人？那为什么会自然的自己呢？是不是内在的所爱？所以它其实是一贯的。好，它这个是一贯的一种，我们说是爱的方程式了。我是准备下一次到电台去讲爱的方程式。
人家已经有个节目做了年了。
我会换个名字。那我们就顺便把下面那一节把它结束掉，要吗？还是啊，完又没多久。
那后面还要继续啊，后面不讲了吗？
可以再讲了。但蛮多的，对了，我们可以把那个附录把它讲完。不过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部分讲完了。他说这张的主要。题目叫做辞别跟引荐，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嘛，一个就是说哦结束了拜拜，另外一个就是我来介绍我自己。那因为我介绍我自己就是告诉你们也是可以这样的。因为赛斯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让你看看他所说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灵魂的本质那个部分啦、啊、因为你只要你知道真实的状况，如果是赛斯所说的、哦、各位你根本就不用怕死。而且你根本就不用怕困境，你会把你整个创造力整个开发出来，你的欲望连接你的创造力，都让你的人生过到好到不行了、啊。而且你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好，然后你知道真实的自己跟理想自己之间的差别，刚刚提到那个鸿沟，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在最近的这些心理学的书籍上也都有这个记载跟描述啊。所以我觉得蛮棒的哈，所以他说这里他说我正要结束此书，那引介的话我是跟各位读者讲说你们都适用了，因为希望你们现在能够怀有对自己是水或对自己是什么有更大的了解，对自己是水，自己是一切万流的所爱，自己是什么要去完成这个所爱，因为那就是你的所爱。你最有力量的部分就是你所爱的那个部分，就是这样。好、哦，当然他没有这么讲，是我说的。所以因此呢，我想把你们引介，我想把你们引介给你们自己，让你去认识你自己。假如你去找别的老师要来找自己，不好意思，你永远找不到，因为那个老师是那个老师的上帝所爱。你呢？你是你的上帝所爱，不一样啊！那我赶快，好、哦，介于追随任何特定或专门化的冥想方式，你也找不到你自己，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哦，反而是自然的你是你自己，所以只有安静的内观你所知的自己，你才会体验到你自己的实相，以及那些存在你当下切身的这个自己的状况，而那多次元的内在本体间的那些连关联。笑什么？
啊，我们就要回家了。不是我的意思说，那这样子，我们要去做什么？
啊？
他们坐在那边做什么？
就是我不懂你的问题。
我们不是有这些方法导致你，我们坐在这边干什么？
哎，那不是在这你就会知道用什么方法吗？你没有来这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很好的方法？
哦，
对啊，
好，这不是方法。
这是个方法之一啦，但是就是说，借着帅师跟你来讲，他是引荐他自己给你嘛。哦，原来你的问题是这样。啊，他下面提到，他说你一定要有意愿、冒喜跟愿望。意愿、冒喜跟愿望，冒喜是什么？接受嘛。他意愿跟愿望是什么？欲望嘛。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就是那个欲望嘛。啊，然后如果你不花时间去检查你自己的主观状态的话，那么再多的答案。都仿佛躲着你，那么你也无法抱怨。你不能把举证的责任丢给别人，或期待一个人或任何老师来证明你存在的合法性，没有错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替你得到你自己，这是这样。可是你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启示，来找到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你的力量绝对不是在赛斯身上，也不是在喜师身上，更不是在我的身上。而是透过你了解这些事情之后，你发现到你自己的力量。所以在佛教里面也提到自力跟他力两个问题嘛。他力就是人家推着你，老师推着你，
力量的力，
力量的力的、啊、那自力的话呢，是你找到你自己那个动力，那叫自力，自己的力量。他力就是他人的力量。比较抱歉，我国语本来就不是那么标准。
跟国语没关系，国语的是
利
益的力。
哦，这样子，自力跟他力的哈。哦所以呢，他说，这个过程呢，假如说你把举证的责任丢给别人的话，你会落入一个陷阱，一个主观的陷阱，因为他的主观跟你主观不一样。哦，我们是主观，只有主观存在，客观不存在。没有客观环境，只有主观经验。而你把这个责任丢给对方的话，是不是以他的主观为你的主观？那这样就会落入一个主观的陷阱。所以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内在的门路是开放的、哦、你只要尽量的去体验所知的这一个片刻，如你所知道的这个房子的状态、街道的状态，然后在这一刻的时间里面去临在这个全球的经验，就有点像 a Catholic、哦、去临在全球的经验。那在这一刻你去逃那存在于这一刻却逃开了这一刻的你自己的主观经验，把这个呈上每个个人，也就是你挑开自己看自己啊，好，然后用这个感觉来去加上所有的人，你认为说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当你是这样的时候呢，光是这个练习可以打开你的感知，以增加你的感知，而自动的扩展你对天性的欣赏。假如有这种扩张能力的你呢，必然是比以前。远比你以前想象的你自己更有创造力，更具有多见人格。所以回到自己，用自己的感觉开始去对事情的欣赏，然后这个力量就会出来哈、哦。他说这里我有很多的小建议，小小的练习的啊，帮助你去认识你的实相，让你去直接体验你自己的灵魂跟存在的本质啊，并将你以你自己的活力的源头接触。你也许会，也许不会，以你的展示自己联系，或者是可能的自己碰面，很多人碰面你也不知道了，啊，就算你碰面你也不知道，像那个约瑟跟那个皮医师啊，那个石头医师啊，啊，他们也没有碰面啊，但是互相能力是会互相增强的啊，你也许不会当场抓住你自己。正在改变的意识的层面，有时候我们的意识是在改变，突然间一个灵感进来，我们在意识的情况是在改变，因为我们的老头随时在上上下下，你也许没有抓住，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读者一定会做成一些我们所建议的练习，虽然你没有抓住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在动，他们并不难，而且他们跟所有的人的能力是在所有人的能力之内，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了哈。每个读者应该以一种相对来说很新的方式感觉他自己的活力，而发现拓展之路在他里面打开了。所以这本书的本质 这书的本质，其创造跟阐述的这个本身呢，就清楚指出这个事实。这个书是来自一个没有身体的人嘛，所以它的阐述方式就是告诉你，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其他的。它创造的方式也是一样，因为创造根本就来自于你看不见的人。所以人类的人格有远比一般归之于他的要多得多的能力。任何一个人，他可以用到很多其他人的能力，其他转世经验的能力，你可以用得到。到现在你应该了解，并不是所有人格都是肉体具，就是具有肉体化的。那这本书就是有一个不具肉体的人格所构思所想的，然后再具体化。因此，你们每个人都能够通达比那些通常能接受的更大的这个能力跟通信模式。所以他引介的这本书，引介他自己给我们，来让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在是多次元的本质。所以这一节课或这本书真正的目的是来告诉你，你可能会面临一些人生的困境，没有错。可是那个人生的困境是你的创造的基础，你价值完成的点。那你在创造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觉得说，我好像走入绝境，而且看不到眼前的路。但是你只要相信一件事，你要的不是安全，因为如果你要安全，你根本不用来人间。所以你要的是创造，你不是要安全，你要创造。你不是要安全，你要创造。所以你不需要考虑安全，你要考虑创造。那什么是创造呢？创造是你的特质所在，你的专长所在，你的所爱所在。当你在你所爱所在勇敢直前往前一跃的时候，整个宇宙的力量都在支持你。我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到教会去谈到那个以色列的祖宗叫雅各，他后来被改名做以色列。那很多人就不懂说，这个人齁、真糟糕耶，又抢人家长子的身份啦，又用骗用红豆汤去骗什么的，然后最后呢到他岳母家又用其他的方式去骗那些羊啊，然后怎么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啊。可是为什么神对他是最照顾，他们不懂啊。那我个人提出的见解就是，因为他有创造力，他勇于创造，他根本不在乎安全。所以雅各这个名字的含义叫做抓取，其实你可以抓你所爱的东西。好，如果你连所爱的东西都不敢抓的话，那你活得有什么意思？
我
过了
人家的
东
西。
我们刚提到一个基本原则，我们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文化跟社会引起的当我们的活动的背景。那不然你根本没有背书嘛。比如我们玩牌，不能说我今天要乱玩都可以，不是。你玩牌有玩牌的规矩嘛。那么你既然在人间有人间的游戏规则，好，如果游戏规则允许你，那你可以做。好，游戏规则不允许你，你不是要去打破游戏规则，而是要
再看看
再转个弯。
你可以去做转个
弯，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我一直强调说，两个人在一起不是说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你看对方的舞步，用他的舞步来调整你自己的步伐。一样的情况，你在社会当中，如果你今天因此而幻化，或者是为社会所不容的话，那么你就已经违背了所谓的叫做游戏规则嘛，对吧？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游戏规则里头尽量去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因为其实你不是去拥有什么，而是在这个创造过程当中，你得到很多的知识跟经验。那其实它必须要base在一个东西，叫做爱。好，爱就是一种关心，一种了解了。OK， 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亲爱的朋友，那就是口述的结束，也就是本书已经写完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要特别特别感谢麦克，因为本来今天的网络是已经决定牺牲了，那但是呢，承蒙麦克的帮忙，所以我们今天才有网络。我们谢谢麦克这样子。对，那也是。我已经试了一个小时啊，试不动，我本来想放弃了。
另外一个想法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很多人就开始来上课。
所以我想感谢大家哈，就是这本书呢到这里为止，他先画了一个休止符了，但是没有完全结束了哈。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赛斯书呢，尤其《灵魂永生》这本书是值得好好看，所以我准备把后面的一些部分附录的部分啊，好，因为它五六节是正式的课，而且事实上是赛斯希望补充《灵魂永生》的，那我们就把它上完吧。
对，
好。那上完之后呢，我们就来上神奇之道好了，好吗？OK， 谢谢大家。